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现在晨祷来到了马可福音。我们上个周的时候，我们已经结束了马太，进到了马可福音。那我们已经查到了第一章，所以我就着马可福音第一章的内容，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关于施洗约翰。有人曾经讲过一个类似于笑话哈，他说，他向上帝抱怨说，上帝啊，上帝，我和我妻子的关系非常不好，常常吵架。有的时候经常冷战啊，上帝就在说，我的婚姻也不好，也不幸福。有一次我一吵架，我400年都没跟他说话。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就是当新旧约结束之后啊，直到新约开始之前，中间有400年，我们叫做沉默的时期。400年没有先知，400年没有上帝的话语。经过了长达400年以后呢，上帝又一次兴起了一位先知，但这一位先知不是要来延续旧约的，相反，他是要来给旧约打个结，他是要把新约带入。这个先知我们把他叫做施洗约翰，四福音书都有记载他的内容，都把他叫一个名字，叫做施洗约翰。为什么称之他为施洗约翰呢？我想哈，一个人一生可能会干很多的事儿，对吧？我们可能也会有很多不同的身份，对吧？但是呢，圣经最后会选择一件事情，好像给你盖棺定论一样。虽然约翰，我相信他做了不同的事情，但是呢，他被称为施洗的约翰。虽然犹大也做了不同的事情，他叫什么？卖主的犹大，对吧？对吧？弟兄姊妹，将来有一天你到天上去，会被称为什么的宇康？会被称为什么的宝仪？大家可以思想一下哈。将来我到天上去，上帝会称我什么什么的张磊呢？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他是根据什么呢？根据你最光鲜的一个职称，根据你最有果效的一个侍奉？弟兄姊妹，不是的，乃是根据你跟这位救主，跟这位教会的元首，跟这位宇宙的主宰之间的关系和一个关系性的事件来定义你究竟是谁。约翰被称为施洗的约翰，因为他是他知道他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角色啊，他在两个时代的中间，他用施洗这件事情为耶稣来预备道路，预备人的心悔改转向神，然后迎接耶稣的来到，所以施洗就成了圣经给他的一个盖棺的定论。我们看到约翰的施洗，他的施工是非常有果效的。在今天读的经文的第四节第五节，约翰来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第五节呢，记载到那个果效，对吧？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这里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的人都去了当然我们知道不是 literally 的每一个人都去了接下来我会讲有没去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文可以看得出来，在当时代约翰是名声大噪的，对吧？约翰的服事是有一个爆炸性的甚至颠覆性的一个影响力。巴勒斯坦地区400年足以让一个民族忘记了他的 identity， 他的身份。但是呢，就是在400年的沉默，400年没有生机，突然之间神在旷野有话语临到，有先知出现，这本身就是给以色列人有带来一个巨大的冲击力。而这个人物的登场是让我们惊讶的。首先他本身他的形象就是让你我感觉很惊讶的，对吧？他的吃穿住行都是有异于常人的。他吃什么？吃蝗虫野蜜，穿什么？骆驼毛的衣裳，住在旷野。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非主流。他绝对是一个另类，他绝对是一个非主流。他 它外观上是粗犷的，我给大家找了两张的照片哈，不是照片，这个教会历史当中的画像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哎，他，你看到他，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外观粗犷啊，吃喝穿着都很原生态，他说话很粗糙，很单刀直入，不修边幅。弟兄姊妹，是不是因为他很穷，所以他必须要过穷日子呢？不是哈，我想至少我们知道他的父亲是出入圣殿的什么祭司，对吧？他应该不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一个家庭吧？啊，但是呢，施洗约翰在这里，他的穿着、他的吃喝、他的衣食住行，他是很特别的，为的是要达到一种的果效。这个果效是什么呢？就是要让众人都到旷野来去看他。弟兄姊妹，施洗约翰的这种特殊性就是要把人吸引到他这里来。所以马可福音这里说，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到约翰那里去承认他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你知道我们如果从旧约看的话，其实旧约也有很多的先知类似于干过好像施洗约翰的这档子事儿，穿着奇装异服啊，然后或者是比较奇特的生活经，比方说先知以赛亚。如果你熟悉读旧约的话，你就知道以赛亚曾经赤脚，然后赤身露体三年，整整三年，一边走一边传讲上帝的审判。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叫什么呢？这叫行为艺术。他用他的行为、他的生活方式、他用他亲身的生活样态来体验、来表达上帝要向世人传达的一项信息。那接下来约翰更让人惊讶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所传达的信息，他在那里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悔改的信息。他在旷野呼召以色列人悔改，然后在那里在约旦河里给他们施洗。你可能读过去就读过去了，你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胆大包天的一个动作，这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个信息。哎，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是悔改呢还是不悔改呢？他们是一群悔改的人还是一个不悔改的人？如果你看当时他们的圣殿的制度、献祭的礼仪的话，其实他们每天都在悔改，因为他们所有的悔改是包含在圣殿的献祭的礼仪里边，对不对？他们天天就在那里，年年都在那里献，天天都在那里献，献上赎罪祭，献上赎愆祭，他们有在他们的宗教系统里边、他们的献祭制度里边，的确他们是有自己的悔改的。但是这个穿着奇装异服的人跑到旷野，他不是在圣殿，他跑到旷野来呼召以色列人来悔改的时候，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就意味着对当时圣殿制度、旧约整个献祭的体系的一种颠覆和否定。你明白吗？今天我在这里讲道，突然跑到停车场上有一个人讲道，说这里讲道才是真的讲道，你知道吗？这就是对我们教会的一个否定，你明白吗？至少他是在抢我的饭碗，你知道吗？这个施洗约翰就是在旷野里，他不是呼召那些外邦人哦，这里告诉我们是犹太人呢、犹太全地的耶路撒冷的这些有信仰的人、有信仰生活的人、有圣殿的人，这呼召他们去悔改。因为约翰的悔改是要让人由心而发的，就好像先知约珥所说的，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裳，你们不要献上祭物，要把你们的心更新奉献，献给上帝，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好，那接下来更让人惊讶的是什么呢？你说还有让人惊讶的吗？好，他在那里穿着奇装异服，他在吸引人的眼球，然后传达一个让人惊讶的道理和信息，结果就感谢主啊，人不是说在那里否，人都来了，对吧？而且我们看，如果看对观福音，看马太福音，看其他的福音书，你就知道说不光是平民百姓来了，连谁都来了， 连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来受他的洗啊。哇，那让人惊讶的是什么呢？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的听众，他们原本以为只要接受约翰的洗礼，加上我纯正犹太人的血统，那么进天国十拿九稳了。没想到哈、啊，没想到约翰在这里骂他们说，哎，在马太福音那里记载说什么毒蛇的种类，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骂的是谁啊？骂的就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约翰用最难听、用最严厉的话责备那些在一般人的眼中看为最高尚的、最体面的，无论是在宗教意义上、道德意义上，甚至政治权力上，他们是上层人，他们是佼佼者。而约翰的整个信息的锋芒直指这些人上人，直指这些社会的最高层。弟兄姊妹，这是让人惊讶的一个举动。施洗约翰的出现实在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一个震撼性的。施洗约翰好像横空出世一样，这位先锋，这位 pioneer。 弟兄姊妹，当他出现的时候，你知道吗？当时没有 Facebook， 当时没有 Twitter， 当时没有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哈，铺天盖地都是他的消息，人茶前饭后，人每天的谈论头版头条新闻绝对都是施洗约翰，他是当年的风云人物，时代杂志周刊的头版头条。弟兄姊妹，这样一个传道人，原谅我说不多，对吧？我在思想说，在中国，在近代的历史当中，宋尚杰可谓是施洗约翰式的一个责备罪恶的这样的一个传道人。但是在今天，在北美这样一个后现代后基督教的时代，说实话，这样的传道人实在是凤毛麟角。据我个人，我虽然知道的有限，我知道的传道人当中呢，我昨天所思又想到一个啊，叫做保罗华许，他就是这样一个大胆呼召人悔改。我其实多年前曾经听过他的一篇讲道哈，其中有一个镜头让我蛮记忆犹新的，我昨天截了40秒，我请大家看一下这40秒他的讲道。有声音吗？
Salvation is by faith and faith alone in Jesus Christ. And faith alone in Jesus Christ is preceded and followed by repentance. A turning away from sin, a hatred for the things that God hates and a love for the things that God loves. A growing in holiness and a desire not to be like Britney Spears, not to be like the world, and not to be like the great majority of American Christians, but to be like Jesus Christ. I don't know why you're clapping. I'm talking about you.I didn't come here to get amens. I didn't come here to be applauded. I'm talking about you.
就看到这里哈，勇姊妹，这是我很多年前听到的一篇讲道，但是这个讲道的内容我都忘了，但这个镜头我始终记忆犹新。当他讲到高潮的时候，讲到说你们要悔改，你们不能爱这个世界，你们要回转像耶稣一样的时候，哇，大家都在那里鼓掌啊，叫好啊。他接下来一盆冷水就泼下来了。他说你为什么要鼓掌？你们为什么要鼓掌？我说的就是你，我讲的就是你。哇，接下来一阵沉默。他说我不是来听你们掌声的，就好像约翰，弟兄姊妹，约翰在旷野呼召人施洗，呼召人悔改，给他们施洗。哇，整个那不光是人数多，这个社会的上层人物都来了，撒都该人、法利赛人都来了，他应该很高兴的。但是他说，我骂的就是你，你为什么到我这来施洗，来逃避上帝的审判？你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样一个传道人，这样一个信息，这样的一种侍奉是稀缺的，但是却是颠覆性的。难怪 在整个在四福音书都有记载，他的施工当时是轰动一时的，是带来某种意义上是带来一个复兴的。面对约翰的工作，你知道他的信息绝对不是隔靴搔痒的，基本上我觉得会带下两种的回应，带下两种人的反应。第一个，你听了他的信息，你领受他的信息，你就厌恶你的罪，为罪忧伤痛悔。第二个，你听了他的信息，你不领受他的信息，你就厌恶施洗约翰这个传道人，然后呢，恨得咬牙切齿，对吧？几乎没有中立。所以你读到后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耶稣也说，约翰来了不吃不喝，怎么样？你们就说他被鬼附了。哇，这些人就毁谤约翰，说他是个被鬼附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想悔改嘛。因为他本身不想要悔改嘛，他只能否定约翰来为自己证明。弟兄姊妹，这是约翰的出场。我们看到，固然施洗约翰的工作，他有这样一个一鸣惊人的一个果效。我们看到他在整个犹太全地造成了带来了一个轰动性的效果。但是接下来施洗约翰却说了一句很谦卑的话，他说什么？他说，哎，虽然大家都到他那儿去了，但第七节他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呢，他却要用圣灵来给你们施洗。当然不言而喻，他做了一个比方，一个解鞋带都不配。换句话说，他是一个非常把自己放到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位置。你知道，马可福音的记载是非常简练的，是非常简单的，他把最核心的这句话记录下来。但是如果你对比路加福音的第三章和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讲这句话是有上下文的，是有一个背景在那里的。约翰在这里讲这句话的背景是什么呢？你知道，约翰的工作啊，成功到一个地步，约翰的施工，约翰的服事有果效到一个地步，人家以为约翰就是以利亚，约翰就是那先知，甚至有人误以为约翰，你是不是就是要来的那一位基督？然后约翰深知他是谁，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工作终究是预备性的，不管这个工作的果效多么大，它是一个预备性的。而他给人施洗，但是他没有办法真正的洗净人的灵魂，只有基督。他呼召人悔改，但是他知道只有耶稣才是那位真正有权柄赦免人罪的。他知道他的工作，他知道自己的角色和自己的身份，所以他不跨越那道界限。我们读一段经文哈，这是在下一章，对，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三节。时间原因我不一一念了，但是在这段对话当中哈，就是人不断的在问他，你是谁？这是我用黑体标出来的。然后约翰的回答是不是不是不是是，对吧？约翰的回答基本上就是两个，我不是什么，我是什么。弟兄姊妹，约翰保持着一种清醒，他区分我是谁和我不是谁。你说谁不知道我是谁我不是谁？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很基本的一个区分，但是原谅我说，这却常常让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陷入一个试探。有的时候我们很享受神给我们的恩赐和能力，我们很享受我们侍奉的果效，我们也很享受别人附加给我们的那个条件。但是约翰却始自始至终保持着一个清醒，他知道他的定位，他就是新旧两约之间的一个过渡，他的侍奉的目标就是要引进耶稣基督，就是要为主预备道路。其实你思想约翰这个人的时候，约翰他有很多的可夸之处。我们看下一章，约翰，你知道犹太人是很注重血统的，对吧？ 约翰啊，这个人很特别，他是亚伦的后裔，他的父亲母亲双方都是有祭司的血统。约翰他来，他刚才我们读的，他来就是以赛亚书的预言就指向他，我们也知道在马拉基书的预言也指向他。弟兄姊妹，旧约的预言不仅仅指向基督，甚至也指向约翰。我们可以看到他好像在神的计划当中，好像的确他是神，的确在他身上有一个独特的心意。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三节那里讲到说，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不仅仅说到约翰，而且约翰是最后一个。而接下来我们看到约翰过着一个简单朴素的一个生活，这个刚才我们知道了，他不是没有钱，但是呢他宁可过一个简单的生活，而且他的侍奉有一鸣惊人的果效，轰动性的。而且呢甚至有一天他曾经给主耶稣施洗，哎呀，谁能有这份殊荣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吧？今天如果约翰要膨胀一下下，其实他绝对有他的资本去膨胀一下下，去骄傲一点点，去暗自窃喜一下。但是约翰知道他是谁，他知道他今天拥有所有的恩赐，先天的后天的，所有的果效，所有的一切，这一切都是他背后的那位耶稣基督，他要带入的那位耶稣基督。曾经有一部电影叫做 The Bear 啊，这个小熊这样子，这个是啊，这部电影哈，有一个镜头就是有一个大公熊和一个小熊，他们两个的生活哈。有一次小熊和大公熊走散了，小熊在那个野地里走着哈，碰到一个山狮，哇，那个山狮就追他，他就逃到无处可逃的时候啊，这个小熊没有办法了，就在那里，那个镜头啊，就在那里冲着那个狮子吼啊啊的吼，哇，结果没有想到那个狮子就害怕了，然后一步一步的退，然后就跑了。刚在那里稍微想要洋洋得意，他回头一看，哦，其实不是他在吼，是他爸。其实那不是他的亲爸哈，这个电影啊，是收养他的那只公熊，他在后边的一声嘶吼，让前边的那个山狮落荒而逃。听姊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像那只小熊一样啊。我们也来个河东雄吼，我们也来一个才艺大展现，然后我们觉得说，你看我是 somebody， 其实我们是 nobody， 其实我们没有看到背后那个才是真正的能力的源头，侍奉的源头，果效的源头。我们看一个表格，我把约翰和这个耶稣做了一个简单的对照哈。施洗约翰，这是在不同的福音书我截取下来的哈。圣经上说他是在奉差遣在基督之前的，在基督之前开路的。当然了，那他为谁开路啊？那耶稣就是要踏着那条路而来的耶稣基督。施洗约翰是为光做见证的，而耶稣就是那真光。施洗约翰是新郎的朋友，就是他是伴郎，而耶稣才是新郎。施洗约翰是从地上来的，耶稣是从天上来的。施洗约翰用水给人施洗，但是耶稣要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施洗约翰最终必将衰微，而耶稣基督最终必将兴旺。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这个对照的表哈，没有右啊，大家是不是右？没有主耶稣那一行，就绝施洗约翰这一行，所有的都没有意义。没有基督要来，我开路，我给谁开路啊？我开了也是白开。没有真光，他为什么做见证啊？没有新郎，那伴郎，这场婚礼就不成立，伴郎就无没有立足之地。没有从天上来的，地上所做的一切 都是虚空。所以他在这里用水施洗，原谅我说哈，我们10月22号有一次洗礼，弟兄姊妹，我鼓励每一个慕道友，不是慕道友哈，如果你已经决志信主了，我鼓励你受洗。但是让我说，我们今天用水给你施洗，如果不是圣灵在你里边重生了你，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在你里边动工，我们用水施洗也没什么用。如果没有右边这一行，左边这一行纯属虚空。耶稣是谁，定义了约翰是谁。耶稣的工作定义了约翰的服事，明白吗？弟兄姊妹，让我说，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区别，以至于我们的信仰不会失焦。我举一个例子，在哥林多前书，应该是在3章那里，保罗说，我栽种，亚伯罗浇灌，但是怎么样，唯有神让它生长。在这个句子当中有三个动词，一个叫做栽种，一个叫做浇灌，还有一个叫做生长。前两个动词都是外在的，对吧？浇灌你看得见啊，这个栽种你知道什么会怎么一个动，那生长呢？生长是一个内在的。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内在的这个动作，我们外边所有的浇灌，所有的栽种，其实都是枉然。我是一个传道人哈，我服侍主这些年头以来，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什么经历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哈，哎，今天讲道讲得不错，挺释放的，发挥得不错，但到头来呢，听的人无动于衷。但是有的时候呢，正好相反，哎，我觉得我今天讲的一塌糊涂，要讲的也没讲出来，哎，竟然有人流泪悔改。我渐渐的知道了一件事情，真的不在乎讲的，真的不在乎我们这些传道人。当然，我们要忠于神的话，我们要殷勤预备，我们要努力，但是呢，真的不在乎我们，不在乎我们，乃在乎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生命当中动工的那一位圣灵啊。反过来哈，我也这样说，弟兄姊妹，你的生命，你属灵的生命，你觉得在一个困境当中吗？是不是说难以改变，难以突破，难以成长？你说，哎呦，传道人讲道不好，所以我很难改变。哎呦，你有这样的想法，您就太怎么说呢，抬举我们了。你太抬举我们了，我们没这能力，我们讲的天花乱坠，你也不可能成长的，如果圣灵不动工。但是如果我们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啊，带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我们祷告圣灵的工作，我们祷告神今天借着讲台对我们说话，你明白吗？神会让我们成长。阿们。弟兄姊妹，约翰知道自己是谁，他知道他跟主之间的那个关系啊，他知道耶稣是谁，所以他知道他自己是谁。约翰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的第一卷的第一章的第一节里边，他就有这样一段文字哈，下一章。哎，我没打上吗？没关系，我念给大家好了啊。我来念，大家听啊，我可能没打上啊，有啊，哦，我可能放错页了，也有可能。哎呀，我们我来读好了啊。真实的智慧主要的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即对上帝的认识与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不过因为这两种认识相互的密切关系，所以两者孰先孰后很难确定哈。但是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他又讲了一句话，我们不可能认识自己，除非我们看见神的面。在信主的道路上，在服事的道路上，很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认识上帝，也认识自己，而这两者是相互关系的。施洗约翰之所以能够对自己的角色有清楚的定位，是因为他认识耶稣基督是谁，而就是因为他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他认识他的自己。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服事的恩赐、使命、能力、期限、 果效通通都是从天上赐的，我们每一个人只能照着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去工作，去服侍，去收获。若是如此，我们比较什么？我们嫉妒什么？我们骄傲什么？我们不满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了解，这一切都是从上头来的。使徒约翰从未打算要喧宾夺主，他不以自己为新郎，他不愿意抢了新郎的风头，他没有打算在最后一刻把新娘抢到自己的手里来。他知道他自己不过就是一条道路而已，他知道他不过就是一个旷野的呼声。大家都参加过婚礼，婚礼是蛮喜庆的一个场景，对不对？每个人在婚礼当中都是欢喜的，都是快乐的。那我参加过许多婚礼，大多数也是这样，但是唯独有一场婚礼，我记得哈，有一个女孩子在那个会场，在日本的时候哈，在那个会场的角落哭得稀里哗啦的，最后没有办法在那个会场了，就跑出去了。后来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她为什么这么痛苦万分吗？因为新娘不是她。真的，是因为他已经他喜欢那个新郎已经很久了，结果搞了半天新娘不是他，新娘是别人，这样子，所以他虽然来了，但是情不自禁，他就痛哭流涕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约翰不是如此哦，约翰知道他始终是一个伴郎，约翰知道他始终不是这场婚礼的主角。我们看到从旧约到新约，整个人类的历史来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来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捩点。你知道在希伯来书有这样一句话，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方多次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古时、末世、众先知、神的儿子，而约翰在哪里？约翰就在这节经文的中间，对吧？约翰就在这节经文的中间。时代要转变了，时代要改变了。弟兄姊妹，他约翰是众先知当中的最高峰。主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怎么样，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他是整个旧约的最高峰、最顶点。然而呢，从前跟随旧约先知的教训和启示的人，今天他们都面对一个生命的转捩点，就是他们要开始从跟随先知转换成跟随耶稣基督。这个转换点有的时候是让人痛苦的，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在这个约翰福音哈，那里就有这样的记载，许多的人，刚才我们记得吧，都跑到耶稣那里来受洗了。但是约翰福音呢，有这样一节经文，我们看一下，我应该有打出来哈。哎，对，3:26，这是约翰的门徒，约翰的门徒跑到他老师那里去，就是跑到约翰那里去告状。他说什么？拉比啊，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就是耶稣基督啊，现在施洗，然后呢众人都往他那儿去了，众人这个词在原文就是所有人，每一个人，全部的人。哎，当然我相信这同样是一个夸张的手法哈，但是你知道哈，人在情绪当中啊，人在情绪当中，在愤怒当中，在嫉妒当中，在抱怨当中，是很容易夸张的，对吧？有没有夫妻吵架的时候用这样的词？你从来都是，你每次都是，你一直都是。哎，他们就是这样，所有人，其实不见所有人，他们本身就没去嘛，对吧？但是他好像在一个很不满的情绪当中说这句话。哎呀，夫子啊，想想办法呀，我们千钧一发了，我们危机四伏了，接下来咋办呢？人都到他那儿去了，我们这个事工怎么办呢？ 我们这个机构怎么办呢？我们这个教会咋办呢？弟兄姊妹，蛮扎心的一个问题。让我问大家哈，有时候会不会我们服侍一个施工到一个地步，成为服侍主的一个障碍？有时候可不可能我们跟随领袖到一个地步，成为跟随耶稣的障碍？有时候我们委身于一个领袖，委身于一项事工，委身于一个机构，弟兄姊妹，我们投注我们的心血，我们的力气，哦，我们的青春年华，我们都投注在其中，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机构的衰落，事工的停顿，领袖的改变，对吗？会不会？我自己就思想到我曾经在日本的服侍，我在日本有一段时间是做留学生的一个服侍，其实是一个拓荒性的，我是在日本的九州福冈哈，那福冈这座城市没有一间华人教会，在当时没有一个华人的聚会，没有，所以我们是从零开始啊，我们先开查经班，到这个语言学校里去，各个学校里去发单张，发单张被那些学校的管理员给撵出来哈。啊，真的是被撵出来，一点都不没有夸大。哎呀，然后我们帮助这些人，我记得哈，我跟 Mary 结婚的时候，我们家里都住着好几个留学生，因为他们找不到房子那一段时间啊。哎呦，我们就付出啊，摆上付出摆上。但是你知道，留学施工有一个特点，特别是在福冈，因为你知道福冈不是像东京、大阪那种国际性的那种大规模的城市，虽然这留学生在这里读书上学，但是毕业之后呢，人家要去找工作，人家就要跑到别的地儿去了，所以每过两年基本上都有那么一个坎儿，就是呢你好不容易发单张，要请人请吃饭啊，服侍关怀栽培建立，两年之后没了，两年之后从零开始，你知道吗？当我投注的越多，当我付出的越辛苦，我发现在我里边开始产生一个试探，为着这个服侍我所付出的代价，为着这个服侍我所承受的痛苦，我的损失，我在其中的眼泪，我的辛劳，我的祷告，还有我所达到的那个成就和业绩，弟兄姊妹，渐渐的慢慢的不知不觉的，曾几何时的，就在我里边占据了我的心，就在我里边与我的主竞争。我想在神的教会里，我们几乎没有人愿意承认，没有人想要啊坦白愿意承认说我在跟基督竞争，几乎没有，就好像几乎没有伴郎承认说我在和新郎抢新娘，对吧？不应该吗？私下里慢慢谈。然而我们在地上的施工，我们眼睛看得见的果效，我在其中所付出的代价，我所收获到的那个成绩单，其实都不断的在我们的里边与基督拉锯，都成为基督的情敌。我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哈，就是在南加州有一间教会，我也不讲哪一间教会。这间教会呢，其实也不是很规模很大啊，一个七八十人、八九十人的一间教会。在这间教会里，有一位牧师，他只有一位牧师哈。然后呢，这间教会里有一位常年慕道友，他是一个大学的教授，是一个大学的老师。他初入教会多年，但是呢每周都来聚会，但是无论这位牧师怎么给他讲道传福音，怎么关怀他，他始终就是雷打不动，我就不信，但是还是来啊，常年慕道友，职业慕道友。有一次啊，这个牧师有到外地去服侍，去讲道，去服侍特会去了啊，那这个周末就不在了，所以他就请了一个年轻的神学生站讲台，在他教会的一个实习神学生啊，那这个神学生讲完道之后呼召觉知，这个人觉知了， 等到牧师回来之后，这个教会的执事啊，在同工啊，就马上搞找牧师啊，牧师，大好消息啊，什么消息啊？你看啊，我们教会聚会多年的这个某某人，他决志信主了，就在那个谁讲道之后，哎，你是那个主任牧师，请问你会作何感想？他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有点酸酸的。你知道吗？他说我付出了这么多，我给他传福音将近十年了，他都不信。结果这个从哪里来了的毛头小子把他给带信了。当然，我们知道收流泪撒种的有欢呼收割，但是你知道那一刻，在这个付出了这么多的一个传道人的身上，构成了一个试探，构成了一个啊。构成了一个引诱。为什么呢？如果你没有那样服侍过，如果你没有那样付出过，你没资格说这句话。但是如果你那样服侍过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试探在我们中间的那个分量。但约翰说什么？约翰是不是哎呀，从前到我这儿来，现在到耶稣那里去，没办法呀，无可奈何呀，人家是基督，我算老几啊？不是啊，他没那样，对吧？在约翰福音那里，他讲到说什么呢？他在那里讲到说，新郎听见啊，不，新郎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这就是当他听到说他的时空在衰弱，耶稣在兴旺的时候，人都到耶稣那里去的时候，他说用赵老师的话，我乐歪了，我美得冒泡了。弟兄姊妹，他说他喜乐满足了，而且他说他甚喜乐。在原文当中，这个甚喜乐很有意思啊。这个原文当中的甚喜乐，其实他把这个喜乐这个词用了两遍，一次是动词，一次是名词，就是喜乐着喜乐，他喜乐着耶稣的喜乐。哎，有一首老歌，苏芮的，因为爱着你的爱，听过吗？那个年代的人都听过。因为梦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苦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的追逐。你知道吗？约翰一定会唱那首歌的。因为约翰苦过耶稣的苦，走过耶稣的路，他追逐的就是耶稣所追逐的，所以他的喜乐就是耶稣的喜乐，耶稣的喜乐就是他的喜乐，这是一个水乳交融的喜乐。阿们。弟兄姊妹，在你服侍当中有过这样的一种喜乐吗？也许你为某个人受洗而喜乐，感谢赞美主，也许你的祷告蒙垂听而喜乐，感谢赞美主，也许你的教会做大了，你很喜乐，感谢赞美主，这都是主的恩典。但是如果你衰微，能够带来主的兴旺；如果你减少，能够带来主的加增，喜乐吗？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在施洗约翰的一生，圣经记载他有两个时刻是喜乐的，就是我相信他乐过很多时候啊，但是至少在圣经明文记载有两个时刻。第一个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当大家记得吗？当怀着耶稣的玛利亚，他去见施洗约翰，怀着施洗约翰的这个伊丽莎白去见他的时候，圣经记载说，哎，约翰在他妈妈的这个腹中就怎么样，圣灵充满，对吧？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呢，当这两个母亲见面的时候，伊丽莎白就说，你问安，就是这个玛利亚，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的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哇，好美啊。弟兄姊妹，约翰在母腹当中， 他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甚至还没有呱呱落地那个时刻，他就因为弥赛亚的降临而欢喜快乐。而当他的施工进到了尾声，他即将要退场，他即将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又一次说，我是新郎的朋友，我听见新郎的声音，就我的喜乐就满足，我就甚喜乐。弟兄姊妹，哇，这是一个一生以耶稣为乐的人，他的生是为了耶稣预备道路而欢喜，他的死是为了耶稣要取代他一生的侍奉而欢喜。我们的生命，你有喜乐吗？你有满足的喜乐吗？我们的生命之所以好像没有那种满足的喜乐，是因为我们常常单单只为着自己的兴旺而活着。我们之所以常常陷在愁苦当中无法自拔，是因为我们常常单单只经历到了自己的衰微，而没有让主在我的衰微当中更兴旺。我衰微，主兴旺，这是一个奥秘，让我说，这是一个奥秘性的喜乐。奥古斯丁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就是他在解释这些经文的时候，他说哈，我们的神是一位全有全足全丰完美的上帝，对吧？他既然是完美的上帝，他怎么可能兴旺呢？他怎么可能变得更兴旺？你知道兴旺这个词原文的意思就是增加或者是变大的意思。他已经是 perfect， 他已经是完美的了。他说完美就这个就他就不会 increase， 他就不会增加，也不会 decrease， 也不会减少，对吧？既然上帝是完美的上帝，怎么可能变得更多或者变得更少呢？当然我不在这里解释这个神学的议题。是的，我们上帝是不变的，昔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为了让我们有份于这样一个喜乐，他降卑他的自己，他给了你，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衰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我早晚都会衰微，弟兄姊妹，但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将耶稣显出来，我们可以 magnify，我们可以将它显为大。哇哦，这是一个奥秘。我们显为大，我们很有可能哈，我们想要荣耀耶稣，将耶稣显大，我们就想到了很多中国人光宗耀祖的观念。怎么显大呀？上长春堂啊，得诺贝尔奖啊，这个出人头地，我就能够，就好像我能光宗耀祖一样，我就将耶稣显大了。不是，这里说你衰微，你衰微就能够让耶稣显大。让我这样说哈，当一个领袖，当一个传道人，或者当一个服侍主的任何一位同工，当你的讲道，当他的讲道，当他的施工吸引人，被人欢迎的时候，他的施工，他所传讲的信息就面对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就是他也容易被人吸引。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大型的布道会当中，你会发现那些决志信主决志的人，他固然是被讲员和讲员的信息所吸引，但是其实很多时候那些讲员也是被那些来参与聚会的那些人群，那些决志祷告的那些会众所吸引。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这些传道人深深地感到我们离不开群众，离不开人群。弟兄姊妹，当施洗约翰他的工作在群众中达到一个高峰的时候，其实他的施工作也在群众当中到达了一个危机。 在上个世纪有两有在英国伦敦有两个非常伟大的传道人啊，非常有名的传道人，一个叫斯布珍，另外一个我不提他的名字了。他们两个都是当时在伦敦哈、啊、是非常有名的啊。斯布珍被称为讲道王子，对吧？曾经有一个游客啊，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正好去那天在伦敦度过那个周末，所以他好想去听听这两个人的参加这两个人的教会的聚会哈、啊。那后来他朋友就帮他想了一个办法，你说哈，另外那个神学家那个传道人他上午有聚会，那斯布珍呢他有两场，他下午也有，所以你上午去那个，你下午再去斯布珍的去听到。他上午听完那场讲道之后，参加完那场聚会，哎，朋友就问他怎么样啊，怎么样，作何感想？他说五体投地，多伟大的一篇讲章啊，多伟大的一篇信息啊，这样的信息太好了。然后下午他又去斯布珍的教会，听完斯布珍的讲道，他的朋友问他，那下午的聚会如何啊？作何感想啊？他说，多伟大的一位救主啊，何等伟大的一位救主啊。你知道那个差别吗？究竟我们 perform 的是什么？究竟今天你听到了这篇讲道，哎，这个传道人好厉害啊，这个讲章好动听啊，还是你真正的遇到了那位对你说话的救主，对你说话的上帝？不要让时工取代了掩盖了我们的主。曾经有一位牧师哈、啊，他去一个大型聚会，去参加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在那里服侍，非常的热情啊，全时间的一个同工，但是呢很谦卑很热情的在那里服侍。他就问那个全时间的，他知道这个弟兄是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之后，他就问这个弟兄，神什么时候呼召你全时间服侍的呢？啊，他这个人就说，哎，有一次啊，牧师，我参加一个特会，然后在这个特会当中，我听了一篇讲道，听了一篇信息，然后讲员呼召的时候，我就奉献做全时间的传道人。哎，接下来如果你是那个牧师的话，接下来的对话你会怎么说？很自然的，那个牧师就问，哎，那次特会是谁讲道啊？讲员是谁啊？弟兄顿了一下，哎呀，不好意思，我忘了，我想不起来是哪一位牧师传道了，但是那一次是上帝对我讲话，是上帝向我呼召。弟兄姊妹，施洗约翰说他是旷野的呼声，是旷野有声音。其实在原文的意思不是旷野有声音，是旷野这有一个，他其实他就说我就是那个旷野的声音，他说他是一个声音，他要 deliver 一个 message。 弟兄姊妹，盼望上帝姐借着我们灵粮堂的讲台，众传道人啊，对你讲话，来挑战你的生命，来翻转你的生活。哎，如果有一天你忘了是葛牧师讲的，是赵老师讲的，是高牧师讲的，是宇康传道讲的，哎，管他是谁讲的，对吧？但是只要神的话在这里被你听见，只要你在这里遇见那位对你说话的神，我们就哈利路亚赞美主，阿们。最后我们看到这位先锋他的功成身退，他在整个侍奉当中，他渐渐地退出救恩历史的舞台。刚才我们说了，他自己也宣告说，主耶稣必定兴旺，我约翰必定衰微。其实我们也会衰微，至少我们的肉体有一天迟早都会衰微，对吧？在座是不是已经走在衰微的路上了？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衰微在让他兴旺的路上，阿们。其实你知道吗，我一直觉得自己，我常常跟 Mary 说哈，虽然 Mary 比我大一点，我说可能我比你走得早，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不是一个长寿的人。如果你细看我你就知道了，我已经有白头发了我前些年还有肩膀啊抬不起来，去一看人家说五十肩，我说我才30，哎，他说五十肩啊，然后我的眼睛已经有飞蚊症了，然后我的胃已经胃溃疡了。所以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啊，他跟我很要好，他就说，张牧师你未老先衰。我说我承认，但是弟兄姊妹，我祷告，我希望主医治我啊，给我健康的身体， 这当然是很美好的一件事，但是我知道即便我健康起来，我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最终会走向衰残。我很喜欢读一些宣教师啊，或者神所重用的仆人的他们的一些传记和故事哈。我特别我跟大家分享他们的年龄好不好。神大大使用的一个像施洗约翰的一个传道人宋尚杰，他43岁死亡过世啊。尼柝生，哦，你说尼柝生长寿一点，他活了60岁，但你知道吗，他后20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然后在监狱里死亡的。那我们看海外的好了，在中世纪宗教改革的先驱，我们基督教新教的创始者之一茨运里，他47岁，他在战争当中被天主教的军队射过来的一支箭射死的，47岁。接下来加尔文54岁过世，路德63岁过世。好，那我们看到跟我们中国人有关的宣教士，来华的宣教士第一个是谁？马里逊，对吧？1807年。第二个宣教士你们可能就不知道了，叫米莲，也是马里逊的同工。米莲37岁被主接回天家，马里逊的妻子玛丽29岁就被主接回天家，米莲的妻子36岁就被主接回天家。所以马里逊在他的日记当中写道，他们都是属于伦敦差会哈，他们被差会到中国。他说，短短几年，我们两个家庭，两对夫妻，只剩我一个人了。而马里逊52岁被主接回天家。从马里逊到戴德生，从1807年到戴德生1865年正式创立中国内地会一共在来华的宣教士有200位多一点点，200多位，其中有40位宣教士和51位宣教士的妻子病死在中国。而在1865年之后，就是南京条约缔结之后，宣教士终于有机会这个进到内地了进到内地的时候去服侍，你知道吗？进入内地的宣教士的平均存活年龄，你进去之后平均存活年龄是7年，他们的寿命加速的，因为他们的侍奉加速的衰微，加速的死亡。但是你知道吗？主在其中得着了兴旺，哈利路亚。如果我们迟早要死，为什么我们的死没有办法把主的兴旺，把主的复活彰显出来呢？施洗约翰，他作为耶稣的先锋，他的侍奉要告于一个段落，其实他的生命也要告于一个段落，他终将要以殉道的方式退出救恩历史的这个舞台。这是一个时间的转折点，你如果看话剧你就知道了，这是要换幕了。施洗约翰的退场带出了耶稣的出场。如果你是约翰，你会作何感想？他在母腹当中就被圣灵充满，他从小在他懵懂的时候，我相信他就知道他一生的使命，他几十年的装备操练，结果服侍了不到2年的时间就要落幕了，就要被杀了。弟兄姊妹，你会作何感想？约翰说，故此我的喜乐就满足。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侍奉工作不是为着我们的兴旺，原谅我说，甚至不是为了一时一地一个机构一个事工一间教会的兴旺，而是让主兴旺。无论是耶稣基督之前的人像约翰，无论是耶稣基督之后的人像你我，除非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不断地指向那一位耶稣基督，否则我们就是取代了那一位耶稣基督。请问你的施工是指向主呢，还是取代了主？让我们说 Jesus ever, Jesus only, 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是的，我没有时间了，约翰的离场大家知道，甚至是透过一个非常不公义的行为，对吧？这个希律王 透过一个恶行啊，我们都知道这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六章这个那里啊，希律过生日，希罗对他的女儿跳舞，希律就答应满足他任何的要求，结果他就说要施洗约翰的头。弟兄姊妹，你没有说是一个退休的一个庆祝，一个退场也就罢了，还要用这种邪恶的，还要这种不可理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退场。弟兄姊妹，我常常听一些老传道人讲 finish well， 你知道 finish well 意味着什么吗？不是我是荣誉牧师，我退休了。当然你是荣誉牧师也很好，我不是反对某一个荣誉牧师，而是说弟兄姊妹，我们降服在神大能的手中，我们知道我们一生的年日，我们生是怎么生，我们死是怎么死，我们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让主兴旺吧。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再次更新奉献我们的自己。第一次主再来，主耶稣兴起了施洗约翰，主的 second coming 已经近了，他再来的日子近了，他今天仍然要兴起这个时代的先锋，他今天仍然兴起他的教会，兴起你我，走在这条我衰微他兴旺的路上，来带出耶稣基督全地，他要再来，他要在全地得荣耀。阿们。我们低头祷告。恩主，人的话语有尽头，但是圣灵你的工作没有限量。主啊，我们祷告你在我们这间教会深深的动工，在我们的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动工，在我们这牧师传道长老执事小组同工，哦主啊，每一位服侍你的儿女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在服侍当中有高潮有低谷，我们在服侍当中有喜乐有悲伤，但是主啊，我们的所有的喜怒哀乐都要在耶稣基督里喜怒哀乐，主啊，我们所有的高山低谷都要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哦主啊，经历这一切。主耶稣帮助我们，施恩怜悯我们，主啊，带领我们的教会，主啊，就在你再来之前，让我们再次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主啊，你让我们服侍我们就服侍，主啊，你如果你怜悯给我们看到服侍的果效，我们就将荣耀归给你，我们就说我本是无用的仆人，主啊，就求你使用你的教会迎接你的再来，在你的教会当中，就在这间灵粮堂当中，你得着你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